尊敬的诸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是乙未年正月初一，按照往常的惯例啊，后学还在家里和家人团聚，收发短信，互致新年的贺意。但是自从到香港接触师父上人之后啊，听同修介绍说，师父每一年的腊月30、正月初一都坚持讲经不中断。想想师父上人已经讲经说法60多年了，如今已经年近90，还仍然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每一天坚持讲经不中断。那我们作为后学晚辈呀，又是顿根之人，更加应该努力精进，不敢浪费一点点的时间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和大家继续学习《群书治要360》。我们请看第23句：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这句话呢，出自《群书治要》卷9《论语》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，曾子说，我每一天都要多次的从3个方面反省自己。为他人办事，是不是尽心尽力了？与朋友交往，是不是讲究信用了？老师传授的，同时也是自己将又传给学生的学问，是不是已经反复温习并身体力行了？那么这一句话呢，我们看啊，曾子曰，曾子。据《史记·仲尼列子·弟子列传》记载，曾子名申，比孔子小46岁。孔子认为曾子能够通达孝道，所以就传授他学业，做了《孝经》。《孝经》这本书是孔老夫子专门传给曾子的。首先呢，就是因为曾子他本人以孝著称，所以孔子才把至德要道传给了曾子。而另一方面，曾子之所以能够传承老师的至德要道，也是因为他非常有恭敬之心。在《孝经》中记载啊，孔老夫子和曾子讲话的时候，首先给他提了一个问题。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，汝知之乎？说古圣先贤有至高的德行，至简要的道理，能够使天下和顺，老百姓之间呢，都能够相亲相爱，上下之间没有怨恨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呀，就是没有上访的这些事件，社会呢呈现出安定和谐的局面。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个至德要道是什么呢？曾子一听老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，他马上怎么样呢？必习曰，他就是赶紧恭恭敬敬的起身回答。身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说呀，我不够聪明，不够通达，怎么能够知道这样的至德要道呢？所以，我们从"必习"这2个字呢，就能够体会到曾子对老师的那种恭敬之心。老师一提问呢，他不能还在那儿坐着不动。马上呢，起身回答。 正是因为他有这样恭敬的态度，所以才能传得大道。那么曾子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啊，也是以孝著称。他有两个典故呢，是非常有名的。孔老夫子曾经说啊，身也鲁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曾参在所有的弟子之中并不是最聪明的，他很鲁钝。那么他的鲁钝呢，从其中的一个典故啊就可以看出来。有一次啊，曾子和父亲一起去云苗，结果不小心呢，本该把草给除掉，但是啊，却把这个苗给除掉了。曾参的父亲一看呢，就非常的生气，在情急之中拿着这个大杖啊，就打在他的背上。曾子呢，他就没有躲避，结果这一下打得太重了，他就被父亲打昏在地。结果他起来之后呢，还向父亲呢去请罪，还很关心父亲的身体状况，说不知道啊，您刚才教诲我的时候是不是生气了，对您的身体是不是有影响。那么为了让父亲安心，曾子涵援琴而歌，开始弹琴唱起了歌。这个歌声啊，很欢快，意思是让他的父亲知道啊，自己的身体并无大碍，请他的父亲放心。大家认为曾子啊，尽孝尽到了极致啊，但是孔老夫子听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却非常的生气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圣人的生气啊，都是示现，并不是真的发怒了。他就说啊，你们告诉曾子，不要让他再来见我了。曾子啊，他是一个对老师非常信任、非常恭敬的人，尽管老师这样说了，他仍然呀，自己不敢去见呢，仍然请人向老师请教，自己为什么做错了，老师为什么不愿意见自己。那么孔子就说呀，他说，假如你的父亲呢，在盛怒之下，一不小心把你给打死了，就会陷你的父亲于不义之中，因为别的人说起来啊，就会说你的父亲啊这么样的狠心，结果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都给打死了。那么这种做法呢，不仅不是孝，反而陷父亲于不义当中。那么他就告诉曾子啊，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是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。如果父亲拿的是小柳条这样的小的很轻的东西打你，那你就可以接受；如果是拿的很重的，像锄头这样的东西打你，你赶快就跑，不要让父亲打到了。那么曾子从这里啊，才知道了孝并不是一味的顺从父母，一味的顺从父母呢，可能还会陷父母于不义之中。那么关于曾子孝道的另一个典故呢，我们也可以从中啊，深深的受到启发。曾子的一位朋友啊，来见曾子，恰好呢，他有事外出了，不在家。我们知道古代啊，交通不是很便利，一个朋友来找曾子啊，也可能走了很远的路，肯定是有事而来。曾子的母亲呢，非常有仁慈之心，不想让他的朋友啊白跑一趟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怎么样让曾子知道家里来人了呢？他的母亲在情急之下呀，就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咬破了。中国古人说"母子连心"，因为曾子是一个孝子，他的心中 时时刻刻惦记着他的母亲，所以他的母亲手指一咬，他的心就痛了一下，马上就知道啊，母亲在家里有事了。于是呢，他就赶紧往家里赶。赶到家里呀，才知道原来母亲安好，只是家里来了客人，母亲想让他知道而已。那我们现在人听了这样的故事啊，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，不可思议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我们现在人没有母子连心的感受了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的心目中并不是常常惦记着父母，而是常常惦记着自己的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想的就是怎么样吃喝玩乐，怎么样赚更多的钱，获得更高的官位，所以自己的心被染污了，不够清净，那就体会不到父母的身体状况了，也看不到父母真正的需要了。所以有人说啊，我们现代人过着一种忙忙忙的人生。第一个忙就是一个竖心旁加一个王字。看到这个字，告诉我们什么叫忙呢？就是我们的心已经不敏锐了，已经不觉悟了，看不到父母家人真正的需要了。为什么我们和父母之间不能沟通呢？为什么儿女和父母之间会有代沟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忙碌，而无暇顾及到父母的感受，甚至把父母的关爱给误解了，认为是多余的，所以呢，看不到父母的心在想什么，常常呢，误会了父母的意思。那么这呢，就是第一个盲，心不够敏锐了。第二个盲就是看不见的盲，盲人的盲。第三个盲呢，就是茫然的茫。所以现在很多人事业很成功，在外面也受人赞叹，但是呢，换得不了家人的理解，父母家人呢，对他怨声载道，最后就茫然而不知所措了。意思是说，我这么样的忙碌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？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呢？当我们看不到自己家人的需要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很难体会到众生、社会、国家的需要真正在哪里。原因呢，就是这个理都是相通的。你心不清净的时候啊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所以这个忙乱，就让心失去了清净、平等、觉。所以蔡老师讲课的时候呢，说过一句话，说努力呀，会有结果，但不一定会有好结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选错了方向。任何时候啊，其实都是一个立事练心的过程。如果我们做这件事，不仅没有使我们的心归于清净、平等觉，而是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慌乱，说明我们努力的方向错误了。所以从曾子身上呢，我们应该反省自己，是不是时时保持了一颗清净心？是不是忙乱的工作打乱了我们内心的清净，而看不到周围人真正的需要在哪里？如果父母家人有需要，我们都体会不到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古人管这个叫麻木不仁。原因何在呢？原因在于心不够清净，所以对于众生的需要不能够感同身受。他的痛苦是他的， 我呢还在忙我的事，这个呢就不清净了。三省吾身，这个三在《说文解字》上解释，三数名，三是一个数字的名。阮元述说说，古人检测繁重，以口耳相传者多，以目相传者少。意思是说呢，古人呢，这个书都是写在竹简和木板之上，所以显得很繁重。那么传授道业呢，都是以口口相传的多，就是老师口讲，学生耳记，通过阅读书籍传授道业的情况比较少，且以述记言，使百官万民易诵易记。而且呢，是以述啊来记载人的言论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它能够使百官以及百姓都容易记诵，也容易传达。比如说我们领导讲话的时候呢，经常概括说，哎，我今天讲三个问题，一二三，这样一列出来，条理分明，让大家很容易记诵。那么《论语》啊，以述记文者很多，比如说一言、三省、三友、三乐、三戒、三畏、三谦、三吉、三变、四教、绝嗣、四恶、五美、六言、六弊、九思之类，都属这种情况。所以古代呢，经常通过数字来记载别人所传达的意思。那么这呢，都是为了便于记忆，口口相传。三省的省，郑玄的注解是，思察己之所行也，那就是反思观察自己的行为，这就叫省。说文解字对省也是这样的解释，视也，视呢，也就是观察，就是看的意思，这个和郑玄所注的意思啊，是相近的。所以省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省察、反省、反观的意思。三省，那就是从三个方面来反省。哪三个方面呢？第一个方面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这个忠，荀子理论注解，忠诚也。诚和实的意思是一样的。诚心以为人谋，谓之忠。也就是说，你诚心诚意的为别人办事，就叫做忠。在五伦关系当中啊，讲到君臣关系，臣事君以忠，所以臣之于君，有诚心事之，亦谓之忠。也就是臣子侍奉君主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被领导者侍奉领导，能够诚心诚意把领导交给自己的事情办好，这就是尽到了忠心。所以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中啊，把这个忠解释为尽己之位，竭尽全力的把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完成好，这就是尽到了忠心。与朋友交，这个朋和友啊，郑玄的注解是啊，同门曰朋，同志曰友。所谓的同门呢，就是指同处一师门也，就是一个老师的弟子，同门的师兄弟，这就叫朋。同志曰友，郑玄注啊，两人不共学而所志同与同也。虽然两个人没有共同在一起学习， 但是志同道合，这样的人就称为友。这是讲朋友，与朋友交，而无信乎？这个信，《说文解字》上讲，诚也，从人，从言，会意。这个信就是诚，说话诚实不欺。他从人从言，所以人言为信，是一个会意字。这个字告诉我们，与朋友相交必须信实不欺。人言为信，说明人所讲的话必须守信用，否则那就不是人所说的话了。传不习乎？这个传呢，有两重含义，是一个双关语。一重含义是老师传给弟子的，传给我的，我是不是在生活中去例行了？这个习就是练习的习。说文解字注啊说，习鸟数飞也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这个鸟啊，在学习飞翔的时候，它要屡次的拍着翅膀飞，就是要不断的练习。从中我们体会到啊，传不习乎，就是老师传授给我的东西，我是不是在生活中运用练习了，例行了？这是其中的一层含义。另一层含义呢，就是我传授学生弟子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把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温习了、例行了，而心有所得才去传授给学生？古人说"既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"，那必须是自己有悟处啊，有体会，才能够再把这个东西啊传下去。郭义学在《吕宅笔记》中说："曾子三省，皆止失于仁者言。传亦我传乎人，传而不习，则是以未著公事之事而误后学，其害尤甚于不忠不信也。"郭义雪的这句话意思是说呀，曾子所提出的"吾日三省吾身"这三件事啊，都是从施于人的角度来讲的。这个"传"就是我传给别人，传给弟子。如果我传授给弟子的，自己事先没有温习、没有力行、没有体会，那就是以自己没有亲身试过的事情来误导后学，它的害处啊，比不忠不信更加严重。焦循的《论语卜书》说："己所素习，用以传人，方不妄传至物学者。所谓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也。"焦循在《论语卜书》呢，也有这个意思。他说啊，用我自己平时所身体力行的来传授给别人，这样呢，才不导致误传而贻误后学。这就是所谓的温故而知新。温故而知新的人，才可以当别人的老师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传呢，有两重含义。第一呢，就是老师传授给我的，我是不是在生活中去例行了？第二就是我要传授给学生的，是不是自己躬行之后有了心得，才去传授生徒？这就是啊，传不习乎。那么在古人呢，一个人要讲经教学呀，要带徒弟，都是必须要开悟，才能够传授生徒，这是为了防止以盲引盲。 所以我们在做学问的路上呢，迈出的步子大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步子一定要迈对方向。如果迈错了方向，虽然你很精进、很努力，但是南辕北辙。比如说，我们从北京要去哈尔滨，但是我们却乘上了去深圳的列车。你走得越快呀，离别人、离我们的目标呢，就越来越远了。所以古人特别强调师承，自己没有开悟啊，没有获得真实的成就之前呢，不能离开老师，否则自己错了呢，自己都不知道。那么求学问呢，其实最快的捷径，那就是啊，向过来人求教，因为这个路他已经走过了，你不用自己再去试探了。你自己再去试探，那花费了多少的精力和时间呢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。而人生苦短，我们只要跟着一位过来人，一位好老师，依教奉行，就很快能够成就了。这三句话呢，都是说呀，曾子他每天以这三件事来省察自心、自身。第一就是省察自己为人办事是不是尽心尽力。第二呢，就是反省自己与朋友相交往是不是做到了诚实守信。第三件事就是受老师的传授，是不是在生活中身体力行。自己再去传授生徒的时候，是不是自己先练习了、温习了、躬行了，做到了忠信传习，这三件事都能做得不错，才能够安心的睡觉。所以这三句话呢，就是讲曾子为学的功夫。从这里我们体会到呢，曾子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，虽然很鲁钝，但是他坚持学习，锲而不舍。最后很有成就，所以《中庸》上也说啊，人一能知几百知，人十能知几千知，果能此道矣，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曾子呢，可以说啊，把这一句话很好的例行在求学之中了。虽然他很鲁钝，不是很聪颖，但是还是因为传承了孔子的道业而被尊称为宗圣。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，曾子呢被称为宗圣，也是成为一代圣人。那我们从这里体会到呢，一个人成就的大小啊，和他的天资聪颖没有直接的关系。那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他好不好学有关系，和他是不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有关系。那我们再看这第一句话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为人谋，从广义上来讲，就是做事，也就是服务于大众。这件事情天天都要做。很多人说了，也没有什么人找我替他办什么事情啊。其实我们在生活中，只要与人交往，我们就要对别人所委托的事情尽心尽力。比如说，我们在一天当中，无论是从事哪一个职业，都有分内的事儿。比如说，我们当老师的，在备课的时候，是不是尽心尽力把这个课备好了，把学生带好了，而不是啊，为了拿一些啊工资钟点费，漫不经心的备了一点课，应付领导的差事。如果我们是公务员，我们每一天朝九晚五的来到了办公室，是不是端茶、看报纸？ 在翘着二郎腿混过了一天，把自己应尽的本分、应负责的工作是否尽心尽力地完成了。即使我们是一个店员，我们是不是按时上下班，是不是为老板、为顾客尽心尽力的服务，让他们对我们的服务态度感觉到很满意。纵然我们没有什么工作，只是一个家庭妇女，我们从早到晚是不是把家事做得整整齐齐、有条不紊，对家庭每一个成员都尽心尽力的照顾到了？这就是为人谋啊！只有那些不和人接触的人，才不需要为人谋，不需要尽心尽力。所以呀，我们学了这句话，怎么样去力行呢？从广义上说，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，就要想到为他人服务，为他人着想，这就是为人谋。第二句话是讲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从广义上讲啊，这个朋友就是和我们同辈分的、地位平等的人。和我们地位平等的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言出必行、诚实守信？孔老夫子说啊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泥，小车无辙，其何以行之哉？说一个人如果言而无信，就像这个车子啊，古代的时候是马车、牛车，大车就是牛车，没有泥；小车就是马车，没有辙。这个呢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比喻啊，就像这个车子的发动机一样。这个是车子最关键的环节。如果我们言而无信，就像这个车子没有发动机一样，在这个社会上寸步难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说的人家不相信，你做的人家也有怀疑，对你这个人呢生不起信心，所以做事呢就有很多的障碍。那么这个有信，与朋友交而无信乎？这个信呢，有更深层次的含义。怎么样才能做到有信呢？就是佛教中所说的“真愚者、实愚者、如愚者、不狂愚者、不妄愚者”，这才是真正的做到了言而有信。所以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呢，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见到诸法实相，没有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就会把虚幻的当成真理，然后去传播给别人，认为自己所见的就是实相了，眼见为实嘛。实际上不知道所见的一切都是虚幻的。哪有什么真实可言呢？我们没有见到诸法实相，就很难做到言而有信。那么学习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要怎样确定人生的目标？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求道，要明心见性。你所见到的才是真实的，你所说的才不是妄语。所以，师父上人教诲我们啊，明心见性比什么都重要。为什么要建立汉学院呢？建立汉学院不是搞佛学、搞儒学、搞道学，而是要培养学儒、学佛、学道的人。每一个人。每一个学生从这里毕业的时候，不是圣贤，也是君子，或者用佛教的话来说，都要开悟，都要明心见性，这个教学才有效果。 所以你没有明心见性，没有见到诸法实相之前，都不能说是言而有信。第三句话讲传不习乎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呢，它是一个双关语，要检点老师教我的是不是做到了，还有我教给别人的是不是首先躬行了。如果我传授别人，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说起来呢就没有说服力了。那么这三句话呢，实际上是教导我们三桩事情。第一，好学近乎智。无论是求学还是求道，无论是求世间的学问还是出世间的学问，都必须好学、喜学、愿学，这样才能成就。我们看呢，凡是在历史上有成就的人物啊，都不是老师逼出来的，都是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全都是靠自己主动自愿的去学习，要废寝忘食的去用功，这样才能够有成就。曾子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好学近乎智的榜样。在群书之要曾子修身篇呢，给我们讲了曾子是怎么样好学的。君子攻其恶，求其过，强其所不能，去私欲，从事于义，可谓学矣。君子啊，能够攻其恶，责备自己的不良行为，自己的过恶，求其过，这个其呢也是自己，求自己的过失，而不是去看别人的过失，强其所不能，自己还不会做的或者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要加强，要勉励自己去做的尽善尽美。去私欲，就是要苛除自己的私欲，从事于义，做事情呢，都要按着义的标准来做。这个义的标准呢，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，《弟子规》啊，《太上感应篇》啊，《十善业道经》。凡事，包括起心动念，都要符合这三个标准，这才叫从事于义，这样做啊，才可以称得上是学。君子爱日以学，及时以行，难者弗避，易者弗从，为义所在。这句话就是讲呢，君子要珍惜时日来学习。古人学习啊，非常珍惜时间，废寝忘食，挑灯夜战呢，头悬梁，锥刺股，这样的发奋读书才能够有成就。及时以行，要适时的把自己所学的付诸行动，要在生活中去落实，立事练心。难做的不回避，容易做的也不盲从，只考虑是不是符合道义。日当就业，息而自省思，以没其身，亦可为守业矣。每天早晨起来就躬至学业，到晚上一天要结束呢，还要自我反省检点，看看今天自己哪一条做得不够好，这样一直坚持到老死，一辈子啊都坚持不懈，这才可谓坚守学业啊。那么这呢，也是曾子把他自己的学习心得啊和我们分享。我们看他自己说自己吾日三省吾身，确实呢，每一天 都是从这几个方面，这三个方面呢，多次反省自己，否则呢，他也提不出这样好的体会和教诲。后面呢，还有一段啊，表现曾子好学的话：“君子既学之，患其不博也；既博之，患其不习也；既习之，患其不知也；既知之，患其不能行也；既能行之，患其不能以让也。君子之学，至此五者而已矣。”君子学了之后啊，还担心自己学得不够广博，担心自己学了之后呢，没有很好的去运用，即使运用了，还担心自己不能真正的去理解其中的意思，也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去这样做。既理解了自己的意思了，还担忧自己不能够付诸行动。既能在生活中实行了，还担心在行动上做到做不到谦让，患其不能以让也。所以君子之学呢，就是把这五个方面全都做到了。那我们读《论语》啊，看孔老夫子也这样说：“识事之义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”不如丘之好学也。附近呢，一定有忠信的人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我好学。所以，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靠好学成就的。所以，好学近乎智。为什么用近呢？好学和智能够接近。因为这个智慧是我们本性中所自有的，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"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"所以，这个智慧是本有的，本性本有，只不过是被外物所蒙蔽了。那么，通过学习呀，就可以去除这些染污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把自己本有的智慧发明出来，所以这里边用的这个字是"近乎智”，用得很到位。那我们在生活中的学啊，不能靠别人逼迫，必须自己要知道学的意义。学就是要学圣贤书，学做圣人。所以现在我们说学习学习呢，西方人都理解是学知识、学技能，而中国人学它是有目标的，就是学道、学圣贤，最后成为圣贤。所以学什么重要呢？换句话说，就是儒家的四书五经、十三经、四库全书。道家的经典，佛家的经典，这里边呢，都是古圣先贤心性的流露，都是和自性相通的。要学呀，就要学这些。所以，我们看古代的皇帝都很好学，哎，我们现在人也很好学，特别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呀，很多人好学呀，学的内容和方法。与古人不一样了，所以结果呢也就完全不同。古代的皇帝要学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请一个通达儒释道经典的人来给他呢到宫廷讲经，他要带着文武百官一起学习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？全国上下的思想高度统一。比如说，我们如果呀，全国的领导干部，甚至全世界的领导人都共同学习群书治要， 依照群书治要的标准来办理政治，来处理国际关系，那么相信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，世界大同、世界和谐就并不遥远。那么到了清朝的时候呢，清朝慈禧太后她当政了，她也很喜欢呢，哎，她也去听，结果每一天呢，好像儒释道的大德呀，都是在讲她，结果她盛怒之下呢，就把这个宫廷讲经的传统给废弃了。古人说：“三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。”人不学圣贤书，自私自利的心和欲望就自然升起来了。那么，这才导致了清朝政府的腐败，最后呢被颠覆。所以，清朝的覆亡并不是因为讲诵学习传统文化的结果，恰恰是因为废弃了传统文化的结果。那我们考察历史呢，也知道啊，凡是在历史上稍有成就的皇帝，他们都非常尊重历史，熟读圣贤书，以史为鉴。特别是我们看唐太宗啊，贞观政要，我们看到他对于历史的经验非常的重视借鉴，而且特别重视呢儒家的经典，以儒家经典呢作为治国平天下的依据。所以，我们好学才能够近乎智，才能学成圣贤。那么，由此呢，也让我们学到我们现在党校的教学。党校教学的内容和古代不一样了。中央党校啊，用过去的话来说，那就是国家的太学，是为国家培养领导干部的重要机构。那么，古代的太学学什么呢？学的全是圣贤经典呀。那我们看学圣贤经典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？在朝中有一位谢总啊，他用7天的光盘教学，就能够把一个领导干部由恶变成善，由迷变成悟，由贪污受贿变成廉洁有守。用了7天，还不是老师现场教学，还是光盘教学。那么传统文化的效果如此之明显，我们试想一想啊，到党校学习的学员基本上是3个月的、半年的，长还有1年的。如果这1年时间、半年时间全都学习传统文化，全都学习群书治要，那我们想象得到啊，半年之后这些领导干部出去了，再也不敢贪污受贿了。你送钱给他，他都不敢收了。可惜的是呢，我们对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，所以安排的课程呢，哎，很少。那么现在呢，经过18大之后，习主席的讲话强调学习传统文化呢，哎，这个传统文化的比重略有增加，但是一个学期呢也只有1堂关于传统官德的课，所以是杯水车薪呢，很难解决问题。所以这个党校教学啊，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制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。如果把它内容全都变成传统经典，方法坚持啊，哎，古圣先贤的方法，那确实啊，能够起到教育的效果，确实能够转恶为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现在人求学有障碍，成就不了圣贤，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大学上说，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。我们看了这一句话呢，就对古人特别的佩服。一句话呢，就把这个原因给找出来了。为什么这么好的道， 不能够到处弘传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教太而失之。大道啊，必须是以忠信的心、诚敬的心来学习，才能够入门，才能够获得。如果自己很傲慢，对古圣先贤没有恭敬心，对古圣先贤所传下来的文化道统还有怀疑，还去批判，那这样的骄慢心一升起来，就学不到东西了。所以我们听师父上人讲经啊，曾经提到他的老师啊，跟他说过，他们这一代学佛的时候呢，是要跪着把佛法求来，而当师父这一代呀，去教学生的时候要怎么样呢？需要跪着把佛法传出去。那么这一个对比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现代人对古圣先贤的正法越来越丧失了恭敬心。但是像老法师这样的慈悲的示现呢，就是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。他呢，不惜呢忍辱，低下身来，忍受啊各种的波折、苦难，甚至是恶意的诽谤、中伤，也要把这一个正法传下去。这就是菩萨的慈悲之心，常作众生不请之友啊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确实是没有我才能做到的。有我，就做不到这一点了。所以古人说呢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那如果我们对古圣先贤的教诲没有诚敬，我们就丝毫获不到任何的利益。那么即使这个人是凡人呢，你把他当成圣人来看待。你从他身上所学到的，就是从圣贤人那里得到的利益。如果这个人是圣贤人，是佛菩萨，但是你呀，把他当成凡夫俗子来看待，就是佛菩萨在面前呢，我们从他身上也得不到任何利益。这全都是内心的恭敬啊所导致的。所以，我们同在一个地方修学。有的人修学提升很快，有的人修学却没有什么提高，或者提高得很慢，原因何在呢？原因就是我们的存心不同，就是我们的忠信交态的态度不一样。所以曾子说：“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重点讲什么呢？重点就是讲忠信。忠信是学习的要点，也是传授生徒的要点。所以呀，大学上说“忠信以得之，交态以失之”，《论语》上也说“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”，还说呀：“子以四教。”文行忠信，这些都是讲忠信的态度，对于我们求学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个告诉我们，有的人能够学成，有的人却学无所成，主要就在态度不一样。那我们从这三句话中学的第二点呢，就是力行近乎仁。我们学。不是学知识、学道理，而必须在生活中去落实、去身体力行。所以《论语》开篇就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如果没有力行，就体会不到力行的喜悦。像《论语》上啊，孔老夫子多次赞叹的弟子就是颜回，他说：“贤哉，回也！”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 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那么颜回乐在何处呢？颜回他乐在道中，他学道有所得，每每把老师传授的东西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有所体会啊，有所提升，心中的喜悦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的涌出来，所以他体会到了这种法喜，古人所说的禅悦为实。那么有这样体会的人呢，世间的这种快乐对他就没有吸引力了。所以昨天师父上人讲经啊，昨天是大年三十儿，师父讲经呢忘了时间，完全呢入了三昧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种喜悦在其中。所以我们学儒不是搞儒学，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，最后还有一个力行之。如果没有这个力行呢，就体会不到学习的喜悦。那么第三个道理呢，就是知耻近乎勇。为什么要反省呢？反省就是知道自己的过失，进而能够改正自己的过失，这个就叫知耻近乎勇。这个勇就是勇于改过。古人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我们都不是生而知之，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圣贤人的，都是从一点一滴学为圣贤。试问自己人生中哪一个人没有犯过错误呢？重要的是呢，不二过，不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，这就是成圣成贤的道路了。所以一个人能知过并善于改过，没有比这个善更大的善了。所以说，善莫大焉。那我们学习传统文化，力行《弟子规》，改过自新，之所以能够成圣成贤，有这一个自信，就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所以不要自卑，也不要不自信、不自爱。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为什么我不能呢？孟子上说呀，舜何人也？愚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既然舜能够做到，我通过努力也是能够做到的。这就是《弟子规》上所说的，物自暴，物自弃，圣与贤可循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学习到这里，不足之处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